大家好。
大家好。
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在韩国，孤儿寡妇。
孤儿寡妇。
啊，看过孤儿寡妇。
有在英语这边，在英语这边。在过生日这边。
我先生过世了50年。
神一直看顾我。
神一直在看顾我。
虽然有时有患难。
虽然有时候有患难。
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我也常常祷告。
我也常常祷告。
我也相信他。
我相信他。
将我完全交给神。
将我完全交托给神。
我感谢赞美神的恩典。
我感谢神的恩典。
我有做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也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
常常为我祷告。
常常为我祷告。
但是恩典实在太多。
神的恩典真是太多了。
我现在讲前两个月的事情。
我现在讲一讲我前两个月的事情。
在六月。
在六月份。
我从一个。为一个姐妹女儿祷告。
我为另外一个姐妹的女儿祷告。
因为她十几年来有病。
因为她十几年来都有病。
虽然看很多医生，但是没有办法。
虽然看了很多医生，但是都没有办法。
那天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同佢祷告。
那一天那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让我为她祷告。
因为礼拜六。
那个是礼拜星期六，
我就在一家厂给见证过。
我也曾来这里见证过。
我应该从见证之后回家。
见证以后我回去。
我感觉我个人好像好轻松一样。
我感到我这个人很欢乐，很轻松。
从没有这样快乐。
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
因为我知道神医治我的忧郁症。
因为我知道神也医治了我的忧郁症。
有三四年。
有三四年了。
这其实在是我想不到的事情。
这我实在是我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发了没有多两日。
但是就过了两天。
礼拜六日在屋企。
一个星期六我在家里。
就心跌倒。
不小心我跌倒了。
第二天呢，礼拜日。
第二天是星期日。
又去跌倒。
又跌了一次。
为我祷告主。
为我祷告主。
我就不要再第三次了。
请不要再有第三次了。
第三次我爬不起来。
如果有第三次，我就爬不起来了。
所以我跌倒之后没有翻屋企，没有什么事情。
跌倒了，但是我回到家还倒是没有任何事情。
过两天。
又过了两天。
我的膝盖呀，好痛哦。
我的膝盖很痛。
连跪喺度企咗都唔得。
连跪着都不行。
所以我就告诉冯师母。
我就告诉了冯师母。
我说我这辈子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我这个膝盖会这样子？
就是我就企咗啦，没有关系。
冯师母告诉我说：“你祷告没有关系的。”
但是祷告以后呢，第二天我就脚好多了。
祷告以后，第二天我的脚就好得很多。
不太痛。
不太痛了。
但是总有一点点。
还是只有一点点痛。
我就用这个大陆的药膏。
我就用了那个大陆的那个止痛那个止伤的药膏。
它好像消炎一样。
它可以应该可以消炎止痛的。
没有想到贴了这个第二天呢。
没有想到贴上去以后第二天。
我的脚有这个红肿，发炎。
我的膝盖就是红肿，而且发炎了。
会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我就有时就跟那个冯师母商。
我又打电话给冯师母。
冯师母讲：“你人来不要说神，不要怕。”
冯师母说：“你叫他给神，不要害怕。”
好了，我今天我的脚不知道怎么样，我打小腿。
我的小过了一天，我的小腿不知道怎么样。
发炎了，
也发炎了，
红了，
也红了，也肿了，
还有出水，
而且出水，
好痒哦，
非常非常的痒，
没有办法忍受，好难忍受，
很难忍受。
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就对我女儿说，
我带我去看医生，
带我去看医生吧。
我女儿说她很忙啊，没有办法了，不能去。
女儿说她现在工作很忙，没有办法去。
我就不要到公家医院了，走到私家医院可以吗？
我说是不是不要到那个公家的医院，就到那个私人医生那里去，可能会快一些。
他没有讲话。
他也没有回答我。
还要再过两天呢。
又过了两天。
万老师到我家跟陈主任谈心。
万老师到我家里来。
要看我看看我看我脚怎么样。
看到我这个脚上就是发炎。
就很严重哦。
非常严重。
当时要给医生看，
当时就应该马上看医生。
没办法，谁带我去看啊？
但是没有办法，谁能带我去呢？
因为万老师要看他的孙子了。
因为万老师要看一个小孙子，
没有
人可以带我去。
万老师打电话给大太太。
后来万老师又打电话给戴姐妹。
那太太到我屋企。
就是带姐妹就到我家里，
就看我，哎呀，杨妈妈你怎么搞啊？这个脚不要这样子。
一看了就说，哎呀，你怎么搞这个药脚这个样变得这样子？
当时要去看医生啊。
马上要去看医生。
我直接反到自己带我去嘛。
我说我没有人带我去。
后来我完了就跟带走了去，跟我女儿讲，我的医院的保险。
啊。其实因为那个那时候都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我的保险在什么地方，所以后来万老师和戴姐妹就打电话给我女儿，
预约
问了这个医生，而且是预约了，
找医生，
就找医生，
医生去差不多早上十点钟，
医生就约我十点钟去，
大家再就带我去。
戴姐妹就带我去。
哎呀，当时我真是不知怎么样。
当时我觉得就是心里不知道怎么样，非常。
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动。
还有多一人。
到了医院。
就打车的时候。
下车的时候。
我的脚都不能走路。
我的脚都已经不能再走路了。
不知怎么没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
后来太太到一个轮椅。
后来带姐妹去到医院里找了一个轮椅。
我到这个病房。
把我推到了病房，推到医生那去检查。
检查以后啊。
检查以后。
又等医生来。
又要等医生。
没有想到等到一个多两个钟头。
没想到一等就等了一两个钟点。
难道都没有吃。
午饭也没有吃。
后来到两点多医生才来。
后来到两点多钟医生才来。
他就看我脚。
来看了我的脚。
他是这个是敏感皮肤发炎。
他说是皮肤敏感发炎。
他是没有发炎，但是吃药。
需要吃药。
擦药的等啊。
和涂药，要涂药和吃药。
他是不能再贴别的药，别的膏药了。
但是不能再贴那个膏药了。因为是那个膏药的过敏，
再过一个礼拜再去复查，
然后过一个礼拜再去复查。
不知道哪天回家。
那天我回家。
我这个背后边了，不是一直流水耶。
不但是脚上，我那个背上也在流水，也
好痒哦。
也流水，也痒。
而且一年换了几条裤子都没办法。
一天要换好几身衣服都还是会湿掉。
我又打电话跟冯师母讲。
我又打电话给冯师母。
冯师母讲，祷告了没有关系了，依靠神。
冯师母告诉我，祷告没有关系的，依靠神。
他们后来礼拜三。
到后来星期三。
这个祷告。
祷告。
祷告以后呢，这个水就没有流了。
祷告以后，我这个腰上的这个水就不再淌了。
那时很难过，
很难过是吧？
没有试过这样子，很痒哦。
没有，但是非常痒，没有试过会这么痒。
那结果 所以过复诊以后呢，
后来到医院一个礼拜到医生那里去再检查了以后，
那个已经好多了，
已经比原来好得多了。
那就怎么办？好了，后来慢慢就好了。
后来就慢慢就吃药和擦药，以后就慢慢好了。
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病。
当时我没想到我会这么严重的毛病。
半个月就完全好了。
但是半个月就完全好了。
今天就这点痒。
就是还有一点点痒。
那神在对，在看顾我。
这实在是神在看顾我。
神的恩典实在很多。
神的恩典是对我是很多。
但是我已经跌倒以后啊，跌倒以后。
但是我在跌倒以后。
现在走路不太好。
现在走路还是不太好。
可能是年纪老。
可能也因为年纪大的关系。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都万老师。
感谢万老师和戴姐妹
常常帮助我，
常常帮助我。
万老师每次都在会，但是有妈妈她带我去，我就不停的我走不动了，所以我跌倒了。
万老师要我星期天到教会，我说不行，我说我会跌倒。
万老师代表没有关系，但是他扶他扶我去，
他说没关系，我可以扶着你走。
他们两姐妹对我实在太好。
两姐妹，这两位姐妹对我实在太好了。
比我自己家人。
比我自己家人都好。
我有在这里面前，那在大家面前的一个做见证。
我在大家面前见证，就是要感谢神。
神接近这样的关，他这个在这边也关照我。
他一直在关照我。
经过更认识神，
使我更认识神，
更依靠他，
更依靠他。
所以我决心，
所以我决心，
以后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以后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不能够犯罪，
不能再犯罪。
但是我两个女儿，
但是我两个女儿，
她虽然信主有多年，
她们虽然也信主多年，
可是不爱主，
可是不爱主，
不做礼拜。
不做礼拜，
但我没有他不听，没有办法。
他们不听也没办法。
你就天天为他祷告。
我天天为他祷告。
我相信有一天神会带领他。
我相信有一天神会带领他们。
这神实在恩待我。
神实在是恩典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敢不报答神。
我不知道怎么来报答神。
所以只有用尽我的所可能，
只有尽我的可能，
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效法主耶稣榜样，
学着主基督耶稣的榜样，
好成为，
能成为，
能荣耀他，荣耀他，
能荣耀他。
谢谢神的恩典，
谢谢神的恩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请大家唱一首《主恩实在太多》。这是哪一首？
太多。我没有像林姐妹数到五十，我就数到十，没有人上来我就上来了，抓紧时间。请大家翻到我们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第四章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谢谢。刚刚见证的一位老姐妹79岁了，她今天讲的话，如果没有翻译恐怕很多人听不懂。平时跟我们打电话，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我就讲，我到你这儿来，你给我写下来，我给你写下来，我现在听不懂你的话，还有好多姐妹都听不懂。但是我真是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真正的像冯牧师，大牧人、真牧人、好牧人，他造就我们新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羊圈里面，老的、小的、中年的都在成长，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新人，然后造就我们。这个老姐妹她就是一个在年长的羊群里面的一个，她的这个被主耶稣造就改变，也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帮助。我记得前几年在我们这个神的家里面造就我们，我曾经做了一个见证。我记得我讲了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在我们的家里面如旭日东升，改变了身上很多的不好的东西。还有一个中年的弟兄如日中天，再一个年老的姐妹晚霞一片天。我当时记得见证以后，林姐妹讲，万老师你这几个用得好好啊，实际上是主耶稣造就我们。年幼的，我们前几天的夏令会也在造就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心灵，幼小的心灵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我们这个姚姐妹前几年，她是信主很多年了，她前几年得了忧郁症，大概整整我自己记忆中4-5年之久。以前我们姐妹班一起查经，她总是做最好最好的菜，她的烹饪的手艺也很好，她总是为大家，年长年幼中年的她都是为大家。她得了忧郁症以后，以前我们对忧郁症是不太了解的，现在可能知道一点了，这是一个也蛮讨厌的病，从心理上从身体上来讲。我们打电话，我们邀请他，他就是这样一句话，谢谢啦，再见啦，就没有多话了。我们要跟他讲祷告，他也讲不太那个了，就感谢神把这个阴影给他扫除了，慢慢好转了，再祷告了，跟我们一起祷告了。所以从这个老姐妹的身上，我们看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今天我上来不是见证我自己，他79岁的人在改变，在更新。那我由这个想到我们梁明华弟兄，不管怎么样大的灾难来，我们全教会团结一致，我们在神的带领下，我们能度过这个难关。弟兄姐妹们相互扶持是有力量的，神给我们力量。谢谢大家。
And you know, you would figure I'd be better prepared, but I'm not.
从今年的开始，从今年开始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但是一直好像没有机会，我也想更好的预备。
Basically, I just wanted to share something that kind of happened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ago.
我想分享的是一年半以前发生的事情。
My uncle and my aunt was taking care of my biological mom down in Florida, and at the time my uncle kind of passed away, and basically they were like kind of looking after my biological mom. And
is your mom's brother?
It was my mom's sister.
mom, sister. 我的阿姨和 your mom's brother or mom's sister?
My mom's sister.
Okay. 我的，因为英文分不出来。我的阿姨和姨父在 Florida 照顾我的父母，我的妈妈，我的生母，然后我的姨父过世了。
Well, anyways, at that time, since my uncle kind of passed away, he kind of looked after my mom, and since he was gone, my mom, at the same time had been evicted from her house, and my aunt and my mom, do not get along together too well, so she couldn't stay with her. And then, so she kind of decided that the only closest relative that she could go to was to me.
我的姨父过世以后，原来因为姨父照顾我的母亲，我的生母。那当他去世以后，那我的母亲又好像被他从他所住的房子那里被好像被要离开。那我的母亲跟我的阿姨他们两个合不来，所以好像那个时候他唯一能够来的就是来找我。
And I tried to talk to my mom over the phone and kind of mentioning to her that to try to stay down in Florida if she can, because she was deciding to move lik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and I really wasn't prepared for a place for her.
那当我知道以后，就打电话给我母亲，就跟她讲说，那是正是冬天一半，那我也没有很好的预备，所以我就想劝她在留在 Florida.
So, but well, of course, she didn't listen to me, but she decided to pick back all her stuff and moved up here.
当然她没有听我，她就拿着所有的东西就来到这里。
So, basically, when she moved up here, I had some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help me pack some of her stuff in a storage area, and I tried to put her in like a hotel for a couple of weeks.
那当他来的时候，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就帮我帮他把东西存起来，然后我也想帮他找一个旅馆过几个礼拜。
I guess not to sound like I was a bad son, but I really didn't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my biological mother throughout my childhood. I mean, I lived with her roughly for a total of maybe 2 years.
那听起来好像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儿子，我跟她在小时候并没有一个很好很深的关系。
And so, since she moved up here, and I felt a tremendous burden, thinking that this would take a lot of my time and resource and emotions, and just like Jonah in the Old Testament, I felt like I wanted to, run away from this.
那妈妈来了以后，我就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重担，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感情，啊，许许多多事情，所以我心里面是在有一点好像想要逃跑的感觉。
But after some prayers and stuff, God had kind of brought a verse to my attention, and it's in Matthew 25, verse 34-36.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用一节圣经来引起我的注意，那是马太25章。
I'll just kind of read it kind of briefly. It says, then the king will say to those to on his right, come, you who are blessed by my Father, take your inheritance, the kingdom prepared for you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For I was hungry, and you gave me something to eat. I was thirsty, and you gave me something to drink. I was a stranger, and you invited me in. I needed clothes, and you clothed me. I was sick and you looked after me. I was in prison and you came to visit me. And then it goes on where they were asking the questions. And then on verse 40, mentions, the king will reply, I tell you the truth, whatever you did for one of the least of these brothers of mine, you did for me. So,
那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我念三十四到三十六节。他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然后第四十节。就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So after like reading this verse I felt that God was wanting me to take on this role to kind of look after her and at least establish a living place for her.
我就觉得主就把我带上这条路，至少要给我母亲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After I guess almost a few years or not a few years, few months, she finally somehow found an apartment. On her own somehow, and as of now she's kind of stable.
那几个月以后，她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那个公寓房，然后她的情况也很稳定。
But every time I, well, almost every time I pay a visit to her, she kind of get an argument with her. She pretty quick tempered and very stubborn. And
每次我去看她，好像都很容易就跟她争执起来，因为她好像很容易发脾气，而且很固执。
So I'm not too sure like how coherent she is when I tell her things. Thing that we have a language barrier, so communication is sometimes a little hard.
因为他其实他的神经可能不是常常不是那么稳定，而且我跟他有语言的障碍。
So I guess I can mention just briefly what happened like the last time I paid a visit with her. She had show me a couple houses that she wanted to buy, and it was like pretty close around the apartment that she lived, and one was roughly like $225,000.
上一次就是我就提一下上一次我去看她的情形，那她就给我看几栋她在看的房子，都离她住的公寓很近，其中一个的价钱是。
So and the only source of income that she has is through Social Security and
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社会保险金。
And I was trying to explain to her that that there's no way that you can buy a house with the payment or with the funds that she has and.
我就跟他解释，按照你的收入，没有可能买这样子的房子。
So and I blurted out something like right before I left that that she doesn't quite understand what's the situation that she's in, and by saying that, I think I had hurt her pride, I guess.
那也许我好像就损伤了他的自尊心。
So, So verbally she got pretty loud and kind of was screaming at me, and I just
她就很大声在对我喊。
So I kind of just left it at that, and
我就这样就走了。
So, you know, driving home, I was just kind of thinking, you know, like, how much longer am I to endure this?
那我不晓得我能够忍受多久。
There was another verse that kind of came to mind. It was 2 Samuel, chapter 16, verses 5 to 14. I think this was a place where David was fleeing from his castle, and as he and some of the officials were trying to escape, like one, I guess they came across somebody who was throwing insults at David.
结果就有另外一段圣经，就是在撒母耳下。 第十六章第五到十四节是说到大卫在逃跑的时候遇到了人的咒诅他的人。
And I think it was in verse 11.
那在第十一节,
where David said to his officials, my son, who is of my own flesh, is trying to take my life. How much more than this Benjamite? Leave him alone, let him curse, for the Lord has told him to. It may be that the Lord will see my distress and repay me with good for the cursing I am receiving today.
撒母耳下16章11-12节，大卫就对跟从他的人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 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
And also the verse that Uncle Mill read ju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rmon in Hebrews, where he mentioned something about discipline, God disciplining us.
刚才 Uncle Mill 跟我们一起念到的圣经就说到神的管教。
Like after hearing that and kind of reading what what 2 Samuel mentioned, it seems as though, I guess in a sense, God is I guess testing me in a sense, making sure that I have learned his lessons and his teachings in the Bible.
我想神是在试验我，让我真实能够学到圣经里的教导。
I know that for a good 4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read and trying to gain some insights and applications, and now I have to try to apply it.
那我已经有四年来读圣经，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应用的机会。
I guess I just want to close with a thanks to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prayed for me during this this time, and for the sacrifices and the time that you guys have given up to help out with my biological mom.
我就是想感谢一些弟兄姊妹在这当中帮助我的。
So and lastly, I guess I have to thank God for His grace, because I don't think I would be able to, or it would probably be a lot harder, definitely, without His guidance and His teachings.
真是他的教导，他的带领。
Thank you.
刚刚李弟兄带我们唱的是哪一首诗歌？373是不是？诗歌的最后就有一句话，他说：“免得你仆人今天急切望将来，将来又悔今天错过。”我想，实在这句话是我心里面常常的感觉。我就觉得真是主给我们每一天，一天真是很容易就过去了，24个小时，除掉我们睡觉吃饭啊这些时间，恐怕没有多少时间是好像我们说我们是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in control， 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那在这个时间能不能被数算，有没有价值，就更难讲。我在这几天真是在，我想大家都是在为明华弟兄的事情，一方面也在服侍，一方面也在祷告。我就想在今天，在对于弟兄来讲 ，every hour 每一个小时每一天实在都是宝贵的。所以有一个姊妹就说，现在真是我们只能 day by day。我想常常我们唱那首诗歌 day 每一天，真的在试炼中。神给我们的时间是何等的宝贵，那有时候我想真的我们就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时间，也浪费了神给我们的功课和机会。我在礼拜四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当然还是常常我们觉得就是保罗说我们不晓得如何的祷告，是在我们自己遇见事情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就是有时候弟兄姊妹遇见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的祷告。但是我感谢神，我心里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即使我们其他地方都不能去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的，我们就可以在那里跪下来，来到主的面前。那礼拜四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段话，我觉得蛮给我有帮助。我就想，那今天我其实就是想把这段话念一下。我觉得我心里是蛮有领受的。这是在那个荒漠甘泉，我不晓得这是哪一本的《荒漠甘泉》，我是在 internet 上面的，是大概是二月某一天的一段话。他那里交通道的经文是《那红书》，这个不大，我们平常不大翻到的。那节圣经是这样说：他说，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那红书》1章12节，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常常念会让大家睡着，我希望我念的时候大家不睡着。他说，受苦是有限制的，神能使你受苦，也能免去你受苦。读者啊，你岂不是在叹息说，要受苦到几时方才停止呢？让我们耐心等候，直到神的旨意成功。当父用杖的目的完成以后，我们的父自然会把杖挪去的。神使我们受苦，若是目的为要试验我们，要我们在受苦中靠恩典荣耀他，那么必须等到我们在人前有了明显的见证之后，苦难才会停止。我们不该盼望苦难早些离去，除非神已经从我们得到了我们该给他的一切荣耀和尊贵。也许今天就会有平安，谁知道波浪翻腾的海顷刻之间就会变成平静如镜的玻璃海呢？经历了许多艰难之后，犁和镰啊，就是讲农夫用的犁和镰可以藏起来了，禾可以扎成捆收在仓里了。那时我们都要欢喜快乐了。在神不难，这是司布真讲的话，在神不难将黑夜变成白昼，他能叫黑云密布天空，他也很容易能使天气明朗。所以让我们放心吧，苦难终究要过去，让我们预先唱哈利路亚。农夫不会一直打鼓的，神也不会一直用杖的，试炼不过是暂时的，目前虽然有暴雨，不久却要停止，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这至今至战的苦楚也是有目的的，为要完成我们永远的荣耀。 信徒受试炼就是证明我们在主面前的宝贵，不然主不会花这许多时间力气和心机在我们身上，主绝不会来试炼我们，除非他发现我们有宝贵的信心的矿苗却混在我们肉体的沙石中，他要把我们纯粹的信心提出来，就必须放我们在试炼的炉火中。哦，受苦的信徒们啊，忍耐着吧，将来我们所得的酬报将远超过现在所处的代价，在万王之王面前得称赞，在千万圣天使面前受尊敬，在基督里得荣耀，在国度和勇士里戴冠冕，抄铁杖做宝座，做王直到永远。啊，这是何等的赏赐呢？最后一段说，时钟上的钟锤是使时命中走的准确的必需品，照样患难也是属灵生命的必需品，香料越压得紧，香气越是浓郁，最美丽的花卉是生长在荒僻的雪地里的，最精美的宝石受匠人琢磨的时间最长，最贵重的雕刻受凿子击打最多，这是一个定律，任何事物的完成都要经过远见高大而无微不至的磨练。那我想我就顺便再交通几句，我就想到以弗所书里面的祷告。嗯，我们大家还有几分钟时间，我想跟大家，我们就来一起念一念，在以弗所书的三处提到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保罗记载到他在狱中，他虽然手被绑起来，但是天却向他开了。他在狱中，神给他有两个心里面的负担，他就把这个祷告记录在以弗所书里面。我常常觉得这两个是很宝贵的祷告。第一个在第一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说这个祷告太高、太抽象、太渺茫？那我觉得实在，我们若是谦卑的话，主会慢慢教导我们这个祷告。那这是第一个祷告，我想祷告不是只有基督徒讲，许许多多的人都讲祷告，但是这一个祷告跟其他的祷告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这个祷告是连到我们祷告的根源。我们基督徒常常讲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不是只是 wish， 只是告诉一位也许我们不认识的神，把我们心里的愿望说出来，这个也许有的人叫祷告。但是保罗这里所说的祷告，它的根源它是连于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到父神的面前去，我们之所以能够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相信神垂听，这里面完全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有多迫切，甚至也不是因为我们信心有多大。The only reason that counts， 唯一一个算得数的原因，就是主耶稣 the finished work of Jesus，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那今天我们所祷告，就是让 所以这是保罗说到，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一个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神怎么样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今天祷告的人、相信的人，那一个能力也要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保罗就为着这一个来祷告。第二个祷告是在第三章第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也一起来念。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不但我们个人可以祷告，其实以弗所书的这几个祷告你都看见有教会，这都是教会的祷告。那在这里就说到，不但我们个人可以明白基督的爱，而且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我想从软弱的肢体可以从其他帮助的肢体、供应的肢体中能够尝到主的爱。今天我们听见姚姊妹的见证，但是我想反过来，弟兄所经历的，今天如果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可以一同经历的。圣经叫我们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哀哭的人同哀哭。我想不但是从 moral 上，从好像从情感上来讲是这样子，事实上如果我们是主的身体，如果这是教会，如果神的旨意是在教会的当中，那一个肢体受苦，神必定是对于教会有旨意。所以保罗这里的一个祷告，我想是，所以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但为着弟兄得医治，为着姊妹得坚固祷告，是在我们求主不让我们浪费这一个功课，浪费这一个机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对在主面前有当有的反应。主不但在这个小使明华他们家身上有 expectation， 有 purpose， 有目的，我相信更是在教会身上有目的、有期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不是真的让神把那个肉体的渣子把它去掉，然后把那个信心、把那个爱心、把那个盼望把它炼尽，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我想这是我们的祷告。然后最后一个是在第六章，第六章我们念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我们也一起来念好不好？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所以这里说到我们的确常常是在征战的里面，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需要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他说十三节，拿起神所赐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还记得我们在查以弗所书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问这个磨难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我觉得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磨难的日子不一定记得主的话，但是在查主话语的时候，我们又会问说这个磨难的日子好像跟我们不 relevant， 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觉得是在神的话需要常常把它放在心里，等到时候来的时候，等到试炼来的时候，这个话能够显出它的力量。那昨天我就想，的的确确是哈，我们好像有弟兄姊妹在医院早上祷告，然后下午要传福音，所以我想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没有一面是可以缺少的。我们不能说今天因为教会在好像肢体在磨难中，我们就把其他事情放一放，我们就去应付这个事情啊，希望这个事情早一点结束，那么我们又可以全心的去传福音。我想主的道路就是这样，一面他要叫我们 humble， 要叫我们谦卑，因为知道福音的大能是神的能力，是十字架的能力，不是从我们的而出来的能力。所以主有时候要把这个让我们谦卑在他面前祷告，但是同时当我们这样谦卑的时候，我想福音的大能可以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不但为着弟兄得医治可以祷告是在他的，我们听见一个名词叫做 liver failure， 好像肝的功能就一下子就失败了。那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都是 failure， 我们的生命就 fail， 说好听一点是 fail， 说的用圣经的话，我们就落在罪和死的里面。但是主耶稣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要把这个 fail 的人把他转过来成为一个新人，像汪老师刚刚讲的，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他的旨意成就。想就是交通这三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再唱诗歌409首。409